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按照我们天人的本性，没有一个人寻求你啊，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感谢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重新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人，让我们可以找回我们做人的尊贵、价值和方向。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啊，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主的爱激励我们啊，让我们真的是寻求你、渴慕你、认识你啊，活在你的荣耀里面，活在你的爱里面。求圣灵带领我们一下这段时间，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认识你的真理，让我们活出在真理里面，在你的救恩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你赐给我们的自由。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讲启示录十八章第一节到二十四节，题目是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巴比伦是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那我在准备讲这的时候，我就觉得哈，人生是非常快的啊，转眼之间哈，我已经快四十岁了。可能在座的哈有比我年轻的，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可能比我会年龄大一点。所以我就在想，好像是人生哈还没有搞清楚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要过去了，我们都已经老了。那么后来想了想，实际上很多的人可能还在追求大巴比伦，实际上很多的人或者绝大多数的人还在追求大巴比伦，或者说很多的人哈，因为生计所迫，因为养家糊口，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为什么要这样追求，我人活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就像上次有一个姐妹啊，她在德国侍奉，她说德国的留学生一样。那在德国第一个学德语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学英语已经学了很久了，他们到了德国才开始学德语。第二个，他们学好了德语，读完了书，也不一定能够留下来，或者说很有可能留不下来，因为德国不像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啊。另外他们的学业也非常的困难，然后回到中国也很难找工作。那大家为什么还要在德国待着呢？那就像说一个隧道一样，这个隧道前面是黑暗的，后面也是黑暗的，那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我是身不由己，因为我也没有退路，我也不能去其他地方。好，我们就在一个隧道里面身不由己的向前走，没有退路，也没有其他的出路。所以人活着哈，实际上和巴比伦大城相比，每一个人哈都像一个浪花一样，在一个历史的长河当中的一个非常小的浪花，我们随波逐流，而且是转瞬即逝。所以说很多的人哈，其实都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这样追求，我为什么要活着。所以说能够想一想哈，我们能够今天在这里哈，坐在这里能够反省一下，能够想一想我们的追求有没有价值，我们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是神的恩典。因为人是非常渺小的，人是非常脆弱的，我们常常是身不由己的。所以圣经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不是我们拣选了上帝，乃是上帝拣选了我们。我们当然要信，但是我们信的机会，我们信的能力，我们能够听到福音，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那为什么说巴比伦会有对我们会有一些启迪呢？我相信巴比伦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人类的理想，也代表了人类的追求。好，我们以前听到了关于人生哈，关于社会的理想，可能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那最近哈，我听国内他们说，有人在争论是把蛋糕做大是吧？要把蛋糕做得更大一点，还是要把蛋糕平均分配一下，这样对我们会更有好处。实际上，中国孔子他在很早就说过，他不患寡而患不均，就他所担心的事情不是东西少，不是经济不发达，而是我们经济即使发达了，分配可能也不平均。实际上这些问题啊，我们一直都在探讨，我们一直可能都在想把这个蛋糕啊做得大一点啊，把这个蛋糕分得均匀一点。但到底什么是我们的需要，我们说按需分配，到底什么是我们的需要，我们人有时候是搞不清楚的。因为需要和欲望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啊，比如说我要买一个房子，是买1000的呢，还是2000的，还是3000呢，还是一个 2-bedroom 的一个公寓就可以了呢？那到底什么是我们的需要，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欲望， 啊，我们有时候是很难分清楚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即使说按需分配，到底谁来分配，那谁有这个能力，谁有这个权柄，谁有这个公义，谁有这个智慧能够分得清楚。所以说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是不能解决的。所以我就在想哈，就像巴比伦一样，表面上它是很繁华很荣光的啊，就像说蛋糕一样，蛋糕要做大要做的这个要分得平均一点。但是如果人的罪没有解决的话，无论蛋糕做大，无论蛋糕平分哈，无论是巴比伦大城，可能对我们都是没有帮助的。因为表面上可能像巴比伦大城这样是繁荣昌盛的，是欣欣向荣的，是金碧辉煌的，是高楼大厦的，是四通八达的，但是里面可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恶。那里面它一定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成者为王，败者为贼的。因为人的罪在里面并没有解决，所以这就是巴比伦哈。今天我们可以借着圣经哈，对我们对巴比伦这个现象有一些反省，有一些思考。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让我们应当来说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清醒，更加的冷静，更加的有智慧，更加的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究竟在做什么，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回顾一下哈，巴比伦大城到底是什么。那巴比伦大城它的表现哈，从外面上来看它是一个大城，它是一个政治中心，是商贸中心，是航海中心。像以前的巴别塔最开始，后来有巴比伦，有埃及，有地上的耶路撒冷，那目前可能有纽约，有上海，这样的大城啊，这样的大城就是世界上一切经济政治资源的集中地啊，这是表现。那它的实质呢，它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是一种生活方式。那种生活方式是以奢华、财富、占有、享乐、自我荣耀、自我中心、自我敬拜为特征的。所以我以前哈看过，在国内看过一个目前对中国政府批判的最厉害的一个宗教，那他总结人活着追求是什么，就是名利色情，名利色情。所以那就是这里面的奢华、财富、占有和享乐。那他的组成就是不信耶稣、追求世界、敌对上帝的人。那他的影响就是全世界。那他的归属就是魔鬼的淫妇。那他的命运就是地狱、硫磺、火湖的审判。所以这就是巴比伦大城。所以它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词语，这么一个现象。在启示录的末了，或者说在人类历史的最后，那上帝就用旧约里面这个巴比伦大城这么一个现象，对人类历史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总结，很形象的描述。那这边我们特别需要做一个区分的是，为什么要把它称为淫妇，或者为什么我们上一次讲启示录第十七章的时候讲到是一个女人骑在骑头狮角的兽上，为什么不是一个男人。所以这边还有一个对比，就是淫妇和心腹的对比。为什么说她是女的，是相对于巴比伦大城和魔鬼之间的关系来讲她的地位的。就像说把教会说成是心腹一样，这是通过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来说明心腹或者教会的位置的。所以相对于魔鬼的位置来讲，那巴比伦大城就是魔鬼的皇后，就是淫妇。所以她的组成是基督非基督徒，她的特征是拜偶像、荣耀自己、荣华富贵，那最后面临的结果就是地狱的审判。那心腹和淫妇相对应，她是羔羊的妻，是新耶路撒冷，是基督徒来组成的。那她的特征目标就是要拜上帝、荣耀上帝、走十字架的道路。那最终我们的命运是天国的婚愿。所以在启示录最后从十七章开始就把淫妇和心腹做了这么一个对比。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到底什么是巴比伦哈？巴比伦就是三个代表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三个代表。那中国的三个代表当然有它的含义哈，圣经里面的三个代表有它特别的含义。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吧。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谢谢大家哈。就这边讲了世界的组成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那巴比伦等于是世界的一个代表，它就非常集中非常形象的代表了世界的三个追求，三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它代表了肉体的情欲，代表了眼目的情欲，代表了今生的骄傲，这一切都在巴比伦大城有最大的最形象最突出的体现。所以这就是巴比伦它的内容，它的象征的含义。那上个是我们十七章就讲到了，主要是我们要明白巴比伦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十八章呢，主要是讲巴比伦所要面临的审判，那就是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说十八章哈，大概我们可以分成这么三段：倾倒的宣告，第一节到第八节；那第九节到第十九节是倾倒的哀嚎；那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是永远彻底完全的倾倒；那最后是一个应用，是到底为谁倾倒？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倾倒啊？是不是山东青岛？青岛就是倒了是吧？而且倒得很惨哈，就呼啦就塌了，这是一种青岛的含义。还有另外一个青岛的含义是什么？什么？啊，毁灭，对，毁灭。青岛的一个含义是毁灭，折服，对，或者着迷的意思，是不是？以前中国就描写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哈，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倾倒了，就都迷住了。这也叫倾倒。所以说我们下面一个应用就是我们要重点考虑一下，讨论一下，反省一下，我们到底为谁倾倒。就是巴比伦，将要倾倒的巴比伦是不是还是我们倾倒的对象。所以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应用。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倾倒的宣告，倾倒的哀嚎，倾倒的完全和彻底，最后再看一下我们到底作为一个基督徒应当为谁倾倒。好，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啊，这边是一位天使哈，在宣告巴比伦将要面临着审判，倾倒，倾倒。那他最终的命运就是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或者是牢狱，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牢穴或者是牢狱。那这边的语言哈，用了旧约里面关于以扫和巴比伦的审判，那个地方说是世世代代无人记住，有哈伊娜就是野狗。或者一些污秽的鸟会住在那里，那这个地方是象征了上帝对巴比伦永恒的审判，他们处在一个永远的和上帝隔绝的状态里面。那上帝为什么要审判他呢？这边简单的给了三个原因。第三节，第一个是列国被他给倾倒了，第二个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第三个是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所以这边就讲了哈，巴比伦的罪影响到列国，影响到每一个君王，尤其他拜偶像的罪，他除了在政治上的影响以外，还有经济上的影响，那就是追求奢华，追求金钱的价值观和人生方式，啊，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讲，那就是拜金主义，啊，这是比较简单的讲巴比伦将要面临的审判和审判的原因。那第四节呢，是对基督徒的一个护照，说我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那他到底是什么罪呢？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知悲哀。所以说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所以在这边哈，我们就看到表面上巴比伦是奢华、财富、占有、享乐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我们叫三观，它代表了一种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它代表了一种自我中心、自我敬拜和自我荣耀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所以这是一到八节，就是关于审判的宣告，还有为什么要审判，还是我们基督徒该怎样面对巴比伦的审判。那下面一段呢，主要是讲倾倒的哀嚎。那哀嚎里面呢，讲了三部分的人。那第一部分呢，他们是政治上的君王，政治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啊，这是第一组，是地上的君王。 那第二组呢，就是商人，是地上的客商或者是经济方面的人，都为他哭泣哀嚎，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就可见哈，这个地方是一个市场中心，就像说纽约或者是芝加哥是金融中心一样，那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货物哈经济的一个中心啊。这边列了很多的货物哈，很多的产品或者很多的商品，我们可以大概哈分这么六类哈。第一类我们把它分成金属或者是货币，那以前是金银宝石珍珠，那现在是什么？现在是美元马克啊，人民币哈。因为我听说一个人叫马克，可能还有人叫美元哈。所以第一组就是货币，那第二组是什么呢？第二组是衣服啊，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这是第二部分，是指衣服。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啊？现在这个衣服行业简直是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啊！这个选择太多太多了啊，让人就不知道穿什么了。这是第二部分啊。第三部分就是贵重的装饰品或者是艺术品，包括香木啊、象牙，还有极宝贵的木头、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啊，可能离我们比较近的是家具哈，啊，或者一些装饰品。这是第三部分啊。第四部分很有可能是化妆品啊，化妆品像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啊，这都属于化妆品。这是第四部分。第五部分呢，就是食品、食物或者美味佳肴，包括酒、油啊、细面啊、麦子，就人吃的这些东西。那第六部分呢，就是家畜和财产，像牛、羊、车、马、奴仆和人口，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五子登科哈，基本上就概括了哈。所以说目前哈，这么多的财产哈，很有可能只有在美国居住的人才会有哈，或者说比较多的人才会有，因为美国是超级大国，所以这些东西可能在美国现在是相对来讲比较普遍哈。那有的地方真的是少部分人才会有，它代表了巨大的财富，代表了奢华和舒适的生活啊。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查经，我们查到不要贪财，那当中有一个大学教授啊，他说我没有什么钱，他说我也不会贪财，那我这个经文就没有与我没有关系了啊。首先哈，没有钱不一定不贪财哈，没有钱和贪钱暂时两回事啊。第二个，我当时就问他有几辆车，他说有两辆还是三辆，我说世界上大概有百分之几的人能有两辆车和三辆车，我想大概可能只有10%的人哈，一个家庭能有两辆车到三辆车。所以说我们在美国哈，就不可避免的哈，就处在了这些物品的受益者之中啊，这是我们在美国的一个危险哈。当然这可能也是我们的追求，因为现代工业，因为科学技术，因为全球化和美国特别的位置啊，就让我们在美国的人不可避免的就享受了这么多的这么丰富的物质的财富啊。这是第二部分啊，地上的客商。那他们呢也是在哭泣悲哀，哀哉哀哉，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的，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啊。这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政治君王，第三部分是商人或者是经济，那第三部分是航海业，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城。好，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的讲到航海业呢？航海业最开始最发达的，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是哪个国家吗？好像是西班牙或者是荷兰或者是葡萄牙是吧？他为什么会这个地方会特别讲到航海业？我想这个地方哈，很有可能哈，航海业是象征了巴比伦对全世界的影响，因为航海业在当时就代表了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当然现在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飞机哈其他交通工具的出现，航海业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但是现在比以前更加的全球化，国际贸易比以前更大的发达了。所以这时候青岛的哀嚎包含了这三族人， 第一个就是政治君王，第二个是经济的商人，第三个就是国际贸易和全球化。那二十节呢，就给圣徒、众使徒还有先知这么有一个喜乐的宣称，我们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那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呢，就讲了对巴比伦永远的、彻底的、全面的审判。那这个地方呢，就首先是一个比喻哈，把一个大磨石扔在海里面去，就是这个磨石哈，大磨石到海里之后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它是一个永远的审判。那后面哈用五个部分讲了，它是一个全面和彻底的审判。第一个是什么没有了？是音乐没有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了。没有音乐或者没有乐曲了，这意味着什么？或者音乐一般来讲是代表什么？代表欢乐是吧？代表享乐是吧？所以在最后的审判里面，巴比伦就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哈，如果是有很高的音乐水平哈，如果他不进天国赞美神的话，他进地狱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哈。这是第一部分，音乐没有了，快乐没有了。第二部分呢，是经济活动没有了，因为各行手艺人在中间也不能遇见了。这是第二部分，就是各种的经济活动也停止了。第三部分呢，是推磨的声音在你们中间也不能再听见了。这个地方是指我们吃的和食物哈，因为以前的时候吃东西大家都要推磨，哎，第三是食物也没有了。第四个呢，是灯光也不再照明了，也就是说再也没有光明了，完全是黑暗，没有盼望了，完全是绝望。那第五个呢，也没有婚丧嫁娶了，就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停止了。所以这五个部分都没有了，快乐、经济活动、食物、光明、希望，还有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了。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大家想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样那就是地狱哈，我想了想哈，可能地狱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完全的绝望，完全的黑暗，完全的停止，什么都没有了。那为什么他会遭受这么大的审判呢？因为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那巴比伦大城杀这个先知和圣徒或者迫害基督徒，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也要算在巴比伦的头上呢？我想哈，巴比伦它是一切财富和资源的聚集地，所以这就导致了它也是一切战争的来源。因为纯粹的政治上的战争是没有的，一般来讲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掠夺财富，都是为了争夺资源，所以说巴比伦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这是讲了巴比伦永远彻底完全的倾倒。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这段经文大概包含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节到第八节是倾倒的宣告，第二九节到第十九节是倾倒的哀嚎，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是永远彻底完全的倾倒。那么现在就可能要看一下到底为谁倾倒。我们还是想一下哈，这个巴比伦它的内容哈，我们再回复一下。它表现是大城，是政治中心、商贸中心、航海中心，古今中外的所有的美好的人类所追求向往的城市。它的实质是奢华、财富、占有、享乐、自我荣耀、自我中心、自我敬拜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的组成是不信耶稣、追求世界、敌对上帝的人，影响是全世界，归属是魔鬼的淫妇，命运是地狱硫磺火湖的审判。那我们讲到这里哈，我相信弟兄姐妹或者有的慕道友会问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哈，难道不应当有梦想、有追求、有爱好？那作为一个基督徒，难道不能有成功、幸福、财富、顺利、地位这些东西吗？啊，就像我们星期五查经，我们说那想要发财的人啊，有一个慕道友，可能是慕道友就问啊，难道我们就一点都不能想发财吗？那是不是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没有了呢？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呢？所以这边哈，我就想到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上一个课叫讲道的课。那第一堂课我们老师哈就让我们听了达拉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里面一个有名的牧师讲了一篇道，是约翰三书第一节第一章的第四节，就讲到这个孩子遵行真理，那这个作者就快乐。那这个讲道的主要的内容是讲哈，把这个孩子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他的年龄阶段，比如说一到二岁啊是一个阶段，三到五岁是一个阶段，六到十岁是一个阶段，十二岁到十五岁是一个阶段。那不同的阶段，这个孩子有不同的特点。那我们作为父母呢，要根据他不同的特点，因材施教来教导他，来教育他。 啊，这是一个牧师的讲道，达拉斯一个很大的教会，一个很有名的牧师的讲道。那这个老师就问我们这个道讲的怎么样，那大家觉得这个道讲的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好是吧，我们老师也说好，但是他后来又加了一个定语，他是英语的哈，他说这是 good stuff， 但是不是 God stuff， 就是好东西但不一定是神的东西，是好东西但是不一定是神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对我们非常的有帮助，但是如果没有针对我们的罪，如果没有针对基督的救恩，没有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的话，这实际上是只能短期的，在实际上可能对我们有帮助，但是从长远来讲对我们是没有很大的根本的永恒的帮助的。这就像吃药一样，好，我有一个病我需要吃药，我吃了一种药呢，它只是减轻了我的一些症状而已，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的问题。所以这些东西是好的，但呢不一定是神的啊，这是我们需要今天啊重点需要做的一个区分哈。因为巴比伦它所代表了，我们一定要知道哈，巴比伦所代表的那些东西都不是不好的，从本质上讲，但是那些东西成为人的追求的时候它就变成不好的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看看人是怎么堕落的，人是怎么堕落的，人为什么要吃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因为他好作食物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又有能使人有智慧。所以夏娃为什么要吃，是不是因为这个果子不好？是不是因为这个果子不好？而是因为这个果子太好了，所以他一定要吃。他是 good stuff， 但是 not God stuff， 他是好的但不是属于神的。他这个东西虽然好，但是吃了之后这个东西就替代了神，他就违背了神。说这是什么呀，这实际上就是被骗了。就像说我买一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哇，我要一定要花很多钱把它买回来，发现买回来了不是那么一回事，和我想象的不一样，这是什么呀，这就是被骗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犯罪哈，从一种程度上讲就是欺骗或者是迷惑，就像启示录第十八章二十三节用了这个词一样，它是一种欺骗，是一种迷惑。首先是被欺，被谁欺的啊？被那个蛇给欺的。第二个呢就是自欺，自欺就是我以为好但实际上它不一定好。那夏娃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就是罗德，那罗德和夏娃在这个地方都用了同样一个字，就是看，就是 see， 英文就是 see。 那夏娃看或者见这个果子怎么样怎么样，那罗德看这个地多么好多么好，他就离索多玛越来越近。所以这就是一种自欺，我们以为好实际上不好。我们自欺之外呢还要欺人，什么叫欺人呢？夏娃欺骗了谁？亚当，对不对啊？我知道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第一个是哈，夏娃吃了之后为什么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呢？为什么他的眼睛没有明亮？为什么他没有死呢？是不是？大家都夏娃吃了之后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嘛，对吧？那为什么一定要亚当吃了之后人类才与上帝隔绝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简单的讲，我们要不知道，首先第一个简单的讲，大概就是人类的代表是亚当不是夏娃。那夏娃犯了罪，它是一个局部的罪而已，就像说一个很大的公司哈，比如说你们福特或者是 GM， 它如果一个部门亏损的话，那整个公司运营的都很好，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亚当如果他吃了那就麻烦了，因为他是人类的代表，所以亚当犯罪整个人类就跟他一起犯罪与神隔绝了。那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想的也是没有答案的，如果夏娃吃了亚当没有吃会怎么样？所以我们是不知道的哈。那无论如何，夏娃首先是欺骗了亚当，那亚当就跟着吃了，所以我们就跟着亚当与上帝隔绝了。所以说我们的犯罪啊，从一个层面上来讲，很多的层面可以让我们去反省我们人犯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人犯罪是一种自欺，是一种被欺，也是一种欺人，我们以为好实际上不好。所以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它也是一种自义啊。这个自义不是说我觉得我是个好人，而是说我觉得我很有智慧，而是说我觉得我很牛，而是说我觉得我很有能力，而是说我觉得我很对。所以这就是罗马书上讲的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啊，这是我们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虽然魔鬼哈也要来骗耶稣， 他不仅仅是要骗亚当和夏娃，他要来骗耶稣。所以试探或者试炼，从一个层面上讲，也是一种欺骗，或者是一种迷惑。所以我们看一看哈，魔鬼的问话和耶稣的回答各有什么特点。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魔鬼的条件或者和耶稣的回答各有什么特点？那魔鬼强调的是什么？魔鬼强调的是耶稣作为神的儿子的这样的身份，强调是他的神性。简单的讲，那耶稣强调的是什么？耶稣强调的是他的人性，他作为人的本分和责任。因为他回答的经文的话都是针对人说的，不是针对神说的。所以你看，魔鬼千方百计的就是想让耶稣放弃他作为人的身份，来抓到他作为神的身份。所以魔鬼也是用好的东西来欺骗耶稣。所以魔鬼的 offer 是很好的啊，那不是不好的 offer 啊，大家一定要知道。所以魔鬼最后他欺骗耶稣，也是用欺骗亚当夏娃同样的办法。所以说我们在读哈耶稣受试探的时候，经常把它读到应用的层面，但是他这个地方更重要的是基督的身份的问题。基督是作为第二个亚当在接受试探，因为圣经上说神不试探人，也不被恶试探。所以这个地方，那耶稣为什么会被撒旦试探呢？会被恶试探呢？他不是作为神的儿子来接受试探的，乃是作为人子来接受试探的。如果他接受了魔鬼的试探和迷惑，他强调了他神的儿子的身份的话，那他就失败了，那他的救恩就不能实现了，那我们整个人类就没有盼望了，因为他没有保持住他作为一个人子的身份。所以说魔鬼来试探耶稣，也是用好的东西来试探耶稣，不是用不好的东西来试探耶稣。所以这边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区分，因为这点对我们的人来说太难了。尤其当我们现在某一种欲望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我一定要要。再举一个例子，有这么一个美国人，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他自称是一个基督徒。那他来寻求 counseling， 什么 counseling？ 他准备跟他的太太离婚，他要娶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也是一个基督徒，而且刚刚受洗。他为什么要娶这个女孩子？为什么要给他的太太离婚呢？因为他给这个中国的女孩子，两个人很有共同语言，两个人在一起很谈得来，两个人在一起在教会聚会和侍奉非常的开心，他觉得这是上帝的预备。他觉得这是上帝的预备，他觉得这是上帝的带领。这问题，这是不是上帝的预备？这是不是上帝的带领呢？我相信肯定不是的，因为这非常明显的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就像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诫命吃那个好果子一样。在他看来是非常好的，但这不是神给他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区分的。另外一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要知道，耶稣他的神的儿子身份的彰显，他的能力的彰显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彰显的？是在他胜过试炼之后开始彰显。也就是说，他什么时候能够使用他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和能力，这不能取决他自己，也不能取决于撒旦，乃是他要完完全全的顺服上帝才可以。他的神性的彰显的一个基础，就是在于他保持住他是一个人子的身份才可以。作为一个人子，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本分就是要顺服上帝。所以这点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信仰和其他宗教信仰的一个很本质的区别，就是其他宗教的信仰他们追求的，我总结一下，它是七个力，或者是七个屁哈：体力、智力、能力、势力、财力、努力和毅力啊。 position、 possession、 prosperity、 power、 privilege、 prestige、 pleasure 和 protection 啊，这是世人或者是其他的信仰，或者是我们基督教里面的异端所追求的东西。它本质上讲都是想让人成为神，人就赞誉了作为人的本分和位置，要成为神，要得到这些东西，要用这些东西来替代神。但是真正的信仰让我们追求的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是谦卑。所以说是神成为人，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来做人啊，这是我们信仰的本质。不是人成为神，而是神成为人，告诉我们怎么来做人啊，这是我们信仰的本质。 我说大家想过没有，这些东西是很好的啊，体力、智力、能力、视力、财力、努力和毅力，这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神的话，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是春秋战国一个人叫吴起，啊，他是一个春秋战国时的名将。那他有这么几个特点哈，第一个我们看看他怎么对待他的母亲。他一开始是一个无赖哈，等于是游手好闲，有点可能像我们这边的体内者，就年轻的时候就不务正业。那他妈妈就训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呢？哈，这个不务正业，不好好读书。那他就非常的生气，他就和他妈妈发誓，说我如果不衣锦还乡，如果不功成名就，我就不回来见你。那他就走了，他妈妈哭着留他，也留不住。结果他去找谁呢？找孔子的学生叫曾参，来学儒法。那学了六年，这个曾子就很奇怪，他说六年你也不回去看看你的妈妈。他说我已经跟我的妈妈发了誓了，不功成名就，不回去见她。这个曾子呢就说，你给别人可以发誓，能怎么能够给你的母亲发誓呢？说曾子就不喜欢那个人。那过了几天，他的母亲去世了。去世之后呢，吴起知道了，就仰天哭了三声，然后呢低头诵读如故啊，继续的努力，是非常努力的一个人。所以说曾子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很生气，他说这个孝是作为一个人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本分，这是人的一个基础。那水无本则竭，木无本则止，你作为一个人立身之本都没有了，怎么可以做人呢？他就把他给赶走了，就把这个把吴起给赶走了啊。这是他和他母亲。他在曾子那边读书的时候呢，他碰见齐国的一个人啊。齐国的这个人呢，和他一交谈，发现这个人哈，发现吴起学术渊博，对答如流，就非常的钦佩他的才能，就把女儿嫁给他啊，就把女儿嫁给他。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很危险啊。为什么呢？因为把女儿嫁给有才能而没有品格的人，这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吴起这个人后来到了鲁国去做官，鲁国呢要打齐国，想用吴起，但是一听吴起的太太是齐国人，就不敢用他了。结果吴起知道这件事情呢，就回家问了太太，说人娶了太太是干什么的。他太太回答的是很好的，他说我们要安家立业哈，有内才有外。他说我现在要安家立业了，要将你的人头一用。那他太太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被他给把头给砍下来了。所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杀妻求将的事情啊。这个人最后是非常的成功哈，这个吴起。这是他跟他太太的关系。第二点，第三点，他跟他手下是什么关系呢？他打仗是非常有一套的，他关键一点就是收买人心。他和他的士兵吃和睡都住在一起，说士兵都为他卖命。有一次哈，他为一个伤兵在那边损他的伤口，一个士兵受了伤，他损他的伤口。后来这个事情呢，被这个伤兵的母亲知道了。他的母亲听到以后就失声痛哭。为什么要哭呢？哎呀，他说我的大儿子已经替你卖命死在战场上了，我这个儿子肯定也会为你卖命死在战场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哈，当然不是有那么多人有这样极端哈，但是这么一个人，他有很好的体力，有很好的智力，有很好的能力，有各种各样的朋友，也很努力，也很有毅力，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当我们和这样的人接触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警醒的。我们的信仰哈，不是要人成为人，乃是神成为人，告诉我们该怎样做人。啊，我们有时候啊会问孩子这个问题：你长大了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自己的孩子这个问题。我最近还问了我孩子一次，啊，你长大了要做什么？我们一般说要做牧师哈，或者说做企业家哈，做科学家。我们一般的 mindset， 我们的思想都是做什么事情，是不是？我们一般的 mindset 都是做什么工作？我们可能哈比较少想想让他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育孩子的时候，那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吗？他有可能会做伟大的事情，但是他可能成为一个小人。我们可以称他为是一个伟大的人，但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小人，因为他做了伟大的事情，在做人方面是一个小人，就像这个吴起一样啊。所以说这是哈巴比伦这个形象哈，这个现象让我们去反省的一个地方，让我们去反省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哈，我看到目前哈这个教养儿女哈有各种各样的书哈，我看我的太太也买了很多哈，得有一个书架。但是我感到哈，这几乎哈这所有的这些书都有一个问题啊，他们都是很好的，我们还是说他们是 good stuff， 但不是 God stuff。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这些所有的书几乎都是把孩子放在最高的位置，然后再告诉我们怎么来教养孩子。这有什么问题呢？这就是战略上先错了。战略上如果错的话，我们的战术再对也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从小在培养这个孩子自我中心的品格。我们培养了他十几年，那到了十五、十六、二十，他成为什么样子，我们是不能控制的。所以说，毛主席说，我们首先要在战略上怎么讲呢？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我们如果在战略上搞错的话，我们在战术上怎么搞，那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大方向一定要抓住，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不是 good stuff， 而是 God stuff。所以说这些好的东西哈，神会给我们的，这些体力、能力、智力、财力、努力和毅力，神都会给我们的。但是只有人哈，持守人的本分和位分，专心的追求神，谁给的才是最好的。所以圣经上讲的是，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好，另外一段经文说，吃牛排生气吵架，不如吃白菜彼此相爱。就是这些东西，就不是我们去抓的时候，是神给的时候才对我们是一个祝福，否则对我们就是一个诅咒。所以人离开神追求祝福，追求这些好的东西，如果没有神的话，最终还是咒诅啊。这是对我们巴比伦，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巴比伦不是不好的，是很好的，是每个人的梦想追求，是每个人成功的体现。但是最终因为没有神，他给我们带来的是毁灭，是审判。好，大家能不能一起立，我们读一下一段经文好吧。钱是好的，好，我们开始读。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啊，这是 good stuff， 我们看 God stuff。 但你这些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good stuff is only good when it is God stuff。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稳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恩给我们享受的神。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好，接下来请坐。所以传道书里面也讲了哈，这么几点作为人很重要的哈，就是珍惜家庭，认真工作，享受生活，和敬畏上帝。那这是作为一个人哈，这是上帝很大的一个祝福。但是他一个根基就是要敬畏上帝。我们要珍惜家庭，但是不能把太太或者是把先生、把孩子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代替了上帝。我们要认真工作，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工作狂。我们要享受生活，但是不能够吃喝玩乐、铺张浪费。不一定要买大房子，不一定要住好车，不一定要很多的存款。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够让这些 good stuff 真正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说这段经文哈，就是十七章和十八章启示录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到底在为谁倾倒，为谁着迷。所以第四节是非常重要的，我的迷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那到底我们为谁倾倒呢？为谁着迷呢？所以圣经上给我们的答案是，我们应当为基督倾倒，为基督着迷。啊，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是我先前以为对我好的，我现在以基督都当作不好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不好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是我认识基督，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并且认识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是求你怜悯我们啊，求你救我们脱离巴比伦大城的诱惑，求你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区分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你的，让我们真的是以万事为粪土，让我们认识基督，得着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啊，求你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